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2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第14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法会圆满结束，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我们还要被欺骗多久，修炼原地。
首先请听明慧网第14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法会圆满结束。明慧网第14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17年11月20日圆满落幕。本届法会从11月8日开幕至20日，历时13天，共发表精选交流稿件38篇。
鉴于目前中国大陆邪恶迫害仍在持续，尚不具备召开大型法会的条件，明慧网自2004年起每年都会召开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身在大陆各个阶层，在各种环境中修炼的中国大陆法轮大法弟子珍惜明慧法会的机缘，热诚参与，写出自己正法修炼的实力，提高过程和对法理的证悟。一位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说，看了明慧网第14届大陆法会交流稿，光看到题目法徒的慈悲，神圣的使命，师父导航，我们不言放弃，就让我升起正念，同时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提高上来。
大陆同修的纯正修炼故事和在法中提高心性，实实在在救人的心得体会，也给海外大法弟子很大的鼓励和促进，看到大陆同修在险恶环境中还向内修，提高心性，放下各种人的观念怕心，对世间名利情的执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海外大法弟子受益匪浅，都表示会找出差距，在学法修心做好三件事中尽快提高上来。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学生 Putina 王是2002年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他说，我身边有许多中国朋友，我一直在找能跟他们讲真相的机会，但机会来临时，往往因为自己的怕心而迟迟开不了口。前几天看了明慧法会交流文章，其中有一篇，做一个为他的生命，给我的感触很大。当天晚上他与一位朋友吃饭，真相讲通了。朋友对他说，其实我的外婆就是练法轮功的，她一定会很开心我交到你这个朋友的。
北美西人法轮功学员 KC Cox 表示，读了明慧法会交流我的修炼路，感觉非常鼓舞人心。他说， 作者萧流在狱中遭受残酷折磨时，他能够通过正念克服恐惧。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也向狱卒和囚犯讲真相，最后被释放了出来。我们生活在中国以外，环境相对宽松，因为没有生命被迫害的危险。同修的交流有助于提醒我信师信法的重要性。他还说，作者为了制作真相材料，他和同修克服面对的很多挑战，这也让我反思目前我要做好讲清真相的工作，并提醒我这个机会是多么的珍贵，以及讲真相的重要性。同时，我深深地被这位同修的坚韧心所感动。
台湾学员丙寅表示，明慧法会的文章对他触动很大，看到大陆学员全心全力讲真相，瞬间感受到差距。法徒的慈悲这篇心得描述着同修救人的迫切与真实，360天以上都出门讲真相，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走到哪儿讲到哪儿，把众生当亲人一样，深深触动自己坚强的正念，让自己警觉到要赶紧放下安逸心，全心全力投入正实法救人的行列中。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1月16日至19日，俄罗斯莫斯科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东方集锦展销会，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在展位的桌子上摆放着介绍法轮功的资料，许多当地民众听了学员们向他们讲述的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年轻的女子去年参观展会时看到过法轮功学员，这次见到后特别又过来询问，说要把真相告诉给自己所有的朋友，并会在网站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第一天，学员在舞台上向人们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展示了五套功法动作，向人们讲述了1999年在中国大陆未发生迫害前，法轮功当时在中国的红传和受到的褒奖，迫害发生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同时还表演了法轮大法好、福、白莲等舞蹈，赢得了阵阵掌声。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阿尔巴特步行街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在干净古朴的街道上，常常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听到祥和的练功音乐声。
11月18日至19日，日本东广岛市生涯学习庆典在市艺术文化大厅及周边中央公园一带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艺术大厅的舞台表演，向当地市民介绍了法轮功，并演示五套功法动作，还表演了中国的传统腰鼓舞。学练功法的市民感慨道，这功法练后很舒服，真不错。
11月17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办一年一度的国际生之夜活动，法轮大法社团也应邀参加，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及访问学者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在中国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一些善良的学生在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到中共的残忍迫害的真相后表示愤怒，希望这一迫害可以快点结束。许多学生在了解大法的美好后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希望以后可以获取更多法轮大法社团的活动讯息。
11月18日，美国亚利桑那大凤凰城地区吉尔伯特市举办一年一度的吉尔伯特日盛装游行兼半日马拉松活动，来自大凤凰城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首次参加游行，受到主办方和两旁观众的欢迎。每当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民众介绍，接下来的队伍是法轮大法，又名法轮功，这是一套优美的功法，以真善忍为原则， 虽然遭到中共的迫害，但是在全世界受到欢迎。
11月9日晚，位于美国西部的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举办纪录片《活摘》的放映会，观众反响热烈，并询问怎样做才能尽早制止活摘器官的罪行。学生 Susan 说，我以前没听说过活摘器官，这绝对是出乎意料的。我从未预料到情况是如电影中所述那样的严重。我认为人们必须要知道电影中记录的这一切。Hovi 来自韩国，他说他在韩国时就看过活摘酷刑图片展，他觉得很令人不安，所以没有更多去了解。今天了解了这一切后，他说，用正常的思维，我无法想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为这些人感到无比难过，我真心的希望可以做些什么。
爱尔兰一年两次的身心灵健康展，10月28日至30日在沃特福德举行，展会三天，适逢银行假期，许多游客是与家人朋友结伴而来。现代社会的压力使很多人想寻求一种既能强身健体又能舒缓精神的方式，法轮功宁静祥和的功法因此吸引了许多人驻足。不少人在法轮功展位前阅读真相资料，或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学习功法动作。中午的表演时段，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展示了5套功法，一些游客跟着学练起来。大部分游客听说过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他们纷纷签名呼吁停止迫害。有50多人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希望参加未来的交工课程。
11月11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维也纳著名的夏宫美泉宫举行信息日活动，向来自各国的游客和当地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8年的残酷迫害。活动当日虽然寒风凛冽，还是吸引了各地游客以及当地民众前来了解法轮功以及中共的残酷迫害。大家踊跃签名谴责中共暴行。
丹麦医师协会一年一度的医生日，11月13日至17日在首都哥本哈根的贝拉会议中心举行。4000多职业医师和公共卫生以及医疗设备等医疗界专业人士参加。非政府组织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第三次在医生日设立展台，向丹麦医疗界讲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引起了众多丹麦医生的强烈关注。医师 David 在反活摘器官征签表上签字后说，我知道我的一位同事是心脏外科医生，他在一次国际医学大会上碰到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医生，那位医生透露他们的医院进行大量的器官移植手术，只要病人需要，很快就可以安排手术。我的同事十分震惊，这怎么可能呢？提前安排手术日期进行器官移植，只能指证一个事实，按需杀人，太恐怖了。我的同事表示，不会去中国参加会议以及相关活动。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8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学斌，9月30日被骗说到医院检查遭劫持，被冤判2年6个月，被劫持到安徽省第三监狱非法关押。
广东省清远市法轮功学员方丽芬、方世和姐妹俩2016年9月29日被绑架，被非法关押逾1年。方丽芬受到刑讯逼供，腿被打得不能走路。2017年11月17日，姐姐方丽芬被清远市青城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10个月。妹妹方世和2年，两人要上诉。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市法轮功学员苗福， 2012年被非法判刑七年，至今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监狱。11月13日，苗福在牡丹江监狱生产车间练功时被殴打，身体淤青，左眼角皮肤裂伤等。同时他还被迫害致严重冠心病、高血压。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贾斌深陷冤狱五年，2017年元月21日刑满回家。4月21日和妻子赵春霞在岳父家帮忙擦玻璃时又被绑架构陷。11月15日被非法庭审。巴林左旗公安局无端捏造一个房内清扫卫生时形迹可疑，非法抓捕关押构陷。
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法轮功学员花晚霞、崔德利、张慧琼三位老太太11月17日被非法开庭，他们的律师遭殴打威胁。张慧琼、花晚霞被非法关押在会理看守所，至今近15个月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杨玉勇被迫害致死，天津执法机关阻挠调查。天津武清法轮功学员杨玉勇2017年7月11日在武清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几个月过去了，杨玉勇被迫害致死案至今未得到公正的解决，家人的投诉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天津市和武清区公检法人员使用各种手段阻挠对这一事件的公正调查。天津武清杨玉勇与妻子孟宪珍于2016年12月7日在黄花店镇西田庄村家中被绑架，关押在天津市武清区看守所。杨玉勇多次遭看守所狱警及牢头狱霸等人的酷刑迫害。2017年6月28日，律师会见杨玉勇时，他还叙述了自己被狱警刘兆刚殴打及刘兆刚指使看守所13名犯人把他殴打至昏迷的过程。13天后，杨玉勇就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杨玉勇的两个孩子和亲属朋友闻讯赶到武清中医院，见到的是父亲冰冷僵硬的遗体，发现杨玉勇的脖子、身体大面积淤伤，眼睛里有血，两耳朵根有很大的伤口，左乳头焦黑，脚指甲有竹签扎过的痕迹，背部伤痕累累，从腰部往下到裤裆再到大腿根全是血迹。很显然，杨玉勇是被酷刑迫害致死。杨玉勇子女向各级部门申诉，遭到当地公安局副局长孙广兴、法制科警察顾亮恐吓威胁，说不许向网络散布各种消息，不许接受媒体采访。所有亲属都受到来自公安不同程度的施压。家属给杨玉勇聘请的律师均遭所属地司法机关的约谈施压，不允许接杨玉勇的案子。七月下旬，杨玉勇女儿杨光威前往天津市人大，向人大递交了一封上访信。第二天，接待他的却是武清公安局法制科的顾亮和黄花店派出所所长。他们这次还假模假式地做了笔录。顾亮告诉杨女，公安局已经处理了，检察院也插手了，不要再找别处去了。11月16日，天津市检察院主管此案的检察官楚立红、武清区检察院主管此案的马瑞海找到家属，说什么尽快尸检，然后查办责任人。当地的村官在迫害法轮功的18年中一直被中共胁迫，被迫参与协助警察迫害法轮功学员，可是这一次也是牢骚满腹，把人打死了还被人家拍了照，村里到处是真相，照片粘贴，还让我们管，怎么管？村干部们纷纷抵制。
河北善良妇女被绑架，500村民签名要求释放。河北黎县万安镇西建华村张小简、吴新华两位女士练法轮功获得了身体健康，并按照真善忍做好人。2017年7月30日，张小简与吴新华在高阳晋庄街上被警察劫持构陷，至今仍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张小简、吴新华是村里认可的好村民，现有500名村民签名按手印，要求无条件释放法轮功学员张小简和吴新华。吴新华以前有心脏病，生完第三胎后病情更重了，而且小孩也有病，全家整天想的就是到哪里去找医生看病，跑遍了中西大医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学练了法轮功，身体奇迹般的好了，孩子也好了，全家人那个高兴呀。吴新华不仅身体好了，脾气也好了，说话做事能先考虑别人了，吃亏让人，亲戚邻居没有说他不好的。张小简1986年得了严重的颈椎病，整个头脖子疼痛难忍，痛得睡不着觉，去天津让专家会诊治不了，后来练法轮功练好了。1998年乡里到村里来收公粮，他先去交，回来算了算，公家少收了280斤，他马上把公粮补齐了，村里的大喇叭都广播了这个好人好事。11月15日上午，高阳县法院庭审，公诉人蔡立功和姚素玲藐视法庭，责骂他们的辩护律师蛮横无理。在非法庭审的两个多小时的过程中，张小简、吴新华都被戴着手铐，律师请求打开手铐，没被法庭采纳。
年轻妈妈被非法开庭，检察官证实对妇女儿童的迫害。2017年11月20日下午，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吕春夏女士第三次开庭，而这次公诉人补充的所谓新证据，竟然是吕春夏曾被广州市所谓的法治教育学校广州市洗脑班洗脑迫害。所谓的新证据是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道李连生提供的，证实了吕春夏从2016年8月4日至2017年3月2日被劫持在广州市洗脑班非法关押7个月，也证实了吕春夏和他当时还不满2岁的女儿董千瑜被黄石街道非法关押了6天。这是广州市所谓的法治教育学校和黄石街道绑架非法拘禁公民，其中包括不满2岁幼女的明证。而佛山市顺德区检察院和法院不去追究相关人员迫害妇女儿童的责任，竟然荒唐当作继续迫害妇女儿童的证据。这次开庭时间很短，审判长还是郑丁族，执行法官是梁慧仪和王志勇。广州市白云区吕春夏今年30岁，于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吕春夏与还不满2岁的幼女董千瑜2016年7月29日在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永宁村公婆家中被广州白云区黄石街综治办张光明、李连生等人勾结当地警察绑架，不知去向。吕春夏被非法关押在广州市洗脑班期间，顺德区公安分局北滘派出所警察先后2次在广州市洗脑班对吕春夏非法讯问，于2017年1月10日将罗织的材料转送到顺德区检察院。吕春夏的丈夫董文忠聘请了文东海律师来维护妻子的权益，但就在开庭的前3天，即3月27日，董文忠刚回到位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家中，就被白云区综治办张光明、李连生等人绑架，随后被劫入广州市洗脑班。
检察院退卷，长春市古丽娜获释。2017年11月11日， 吉林省长春市蓟开区检察院退回了构陷古丽娜的案卷，古丽娜已获释回家。2017年10月7日上午11点左右，吉林省长春市蓟开区古丽娜与嫂子正在家中看孩子，六七名当地迎春路派出所警察敲门，声称核实情况。古丽娜打开房门后，警察闯入家中，警察非法抄走20多本法轮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打印纸等。当晚11点，将古丽娜送往长春市第四看守所非法关押。古丽娜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案件已经移交长春市蓟开区检察院一审科。11月11日，检察院退卷，古丽娜获释回家。可是古丽娜无故被非法抄家，并遭受一个多月的迫害，这给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那罪过已经记在了实施绑架的警察身上。
严正声明，本周29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近90度罗锅直起了腰。大陆来稿，我是医生。一次，我接诊了一位腰弯曲近90度的78岁老年患者，他患腰椎间盘突出几十年了，随着年龄增加，腰痛得越来越厉害，实在痛苦难忍。那日，家属带老人来就诊，看见患者痛苦不堪，不停流泪。我看了相关检查后，医学上除了手术无其他办法。外科大夫会诊后，考虑患者内科疾病严重，无法接受手术，建议保守治疗。老者住院期间，我看他可怜，就告知他法轮大法真相，共产党的邪恶。他说自己是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让他退出共产邪党的组织，他当时坚决不退。我也不气馁，有时间就继续给他讲真相。最后他听明白了，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的组织，并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后，老者的腰渐渐直起来了，一家人特别感激，高兴地办了出院手续。从那以后，每次进城，老人都要来看看我，特别感谢我。我告诉他，你感谢我师父吧，是师父帮你拿掉了你身上的顽疾。
肾结石不见了。大陆来稿，我虽然读了大法书，但没能坚持练功，没能真正走进大法中修炼。在2003年的夏天，我得了肾结石，疼得我不能忍受，坐不直，站不起，躺不下，只能弓着腰跪在床上，整夜整夜的呻吟，全家人不得安宁。第二天去医院检查，一块1×0.6的结石堵在肾管里，当时医院没有碎石机，得上别的医院借，没办法，只好抓点止疼药回家了。第三天又去了其他医院，还得重新检查，因疼得直不起腰，是两个孩子架着我走进门诊的。在等待做 B 超时，老伴给值班大夫讲大法真相，在邪党铺天盖地谎言的毒害下，大夫不明真相，说我老伴儿，你还敢练法轮功，还说什么天安门四坟等谎言。我不等大夫说完，也没等老伴讲话，就抢着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我看过真相光盘，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看哪个法轮功学员杀人放火了？哪个偷盗抢劫了？江泽民利用共产党镇压法轮功是错的。 就短短几句话的功夫，我的腰一下子直起来了，肚子和腰都不疼了。去做 B 超检查，肾结石不见了，就这么神奇。我像孩子一样高兴地蹦了起来，高声说，这大法太神奇了，是大法师父把我的肾结石拿掉了。在场的大夫和护士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
云南省公安厅梁正军遭恶报。2017年11月9日，云南省纪委网站公布了云南省公安厅纪侦总队总队长梁正军涉嫌严重违纪被审查的消息。今年55岁的梁正军长期在云南公安系统任职。1998年4月至2001年1月任大理市公安局局长。2001年1月至2008年7月任大理州公安局副局长，并兼任大理市公安局局长。2001年1月至2006年3月。2008年7月起任普洱市地级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2016年12月任现职至今。梁正军在担任大理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期间，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作出抓捕指令。2000年3月两会期间，大理市法轮功学员王星云等五人因向人代会信箱写信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而遭到大理市公安局局长梁正军的非法抓捕和刑事拘留。2005年5月，大理市电信公司职工黄玉芳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者构陷，警察绑架并非法判刑五年，关押在云南省女二监一监区迫害。2006年4月期间，有一名李姓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梁正军今日的落马，正是其执行江氏流氓集团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招致的恶报。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我们还要被欺骗多久？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看了明慧网11月7日的报道，河北省邯郸市教委煽动师生仇视法轮功文章，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一代一代被欺骗宣传仇恨，我们还要被欺骗多久？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经历过人民公社大跃进，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唱歌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画漫画批林批孔，说什么孔老二搞复辟开历史的倒车，知识分子臭老九造反有理，批黑五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89年六四学潮镇压学生，99年迫害法轮功。回过头来，文化大革命错了，不再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了，刘少奇等平反了，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了，搞复辟开历史倒车的孔老二是孔圣人，人家讲仁义礼智信是对的，是好的，不再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倒美帝国主义了，而是有钱的有权的移民美国了，不再讲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曾经相信蒋介石不抗日，红军长征去陕北是为了打日本，饿死4000万人的三年大饥荒是天灾及苏联逼账的结果。可是后来才知道，抗日的中流砥柱是国民党，红军去陕北只是为了逃命，是为了苏援。大饥荒那三年根本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老毛的大跃进、赶英超美、支援世界革命造成的。中共是西来幽灵，是共产国际的第三支部，建党之初就是一个卖国党，是迫害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历次运动迫害死了8000万中国同胞，将中华传统文化破坏殆尽。现在想想当年唱《到敌人后方去》的歌曲，也就明白了， 是国民党在前方打仗，中共在敌人后方积蓄自己的力量。日本投降后打内战，中共夺取了政权。过去的小学学堂讲授四书五经，讲授的是中华传统文化，首先教学生如何做人。而49年中共夺权后，将学堂变成了他给学生洗脑的工具，把传统文化诬陷为四旧进行破坏，高举外国马列大旗，宣传马列的斗争思想，不是讲授如何做人，而是讲政治，讲斗争哲学，培养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接班人，不是以中华民众传统的道德作为衡量好坏人的标准，而是把马列共产党的理论当成了真理，当成了衡量是非、善恶、好坏的标准。凡是不跟共产党保持一致的，就是思想不好，就是一小撮，就是反革命，就是斗争的对象。进入和平时期了，与世界接轨，讲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可中共又镇压学潮，迫害法轮功。现在的学校教育是为中共政权服务的，一切听党指挥。我们学习了法轮功，才明白人活着的目的、生命的意义，那就是返本归真。人来时一身光，去时一身光，什么名利、权钱，什么都带不走。看淡名利，处处为他人着想，遇矛盾找自己原因，退一步海阔天空，不但精神好、身体好、家庭和睦，而且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医药费，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国，唯有中共迫害，中共捏造事实，栽赃陷害法轮功。如2001年1月的天安门自焚案，就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近百年了，一代一代就这样被中共欺骗着，人性被扭曲。直到2004年底，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我们才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流氓本质，才开始觉醒。只有对中共说不，只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摆脱他的精神枷锁，才能重获新生。到2017年11月16日，已有2.893亿中国民众三退，不再被欺骗，选择了新生。还没有三退的人啊，还想被中共欺骗下去吗？赶快三退吧，天灭中共，三退自救。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发送台历的感受，世人急盼得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17日。近几个月我在发送台历挂历的过程中，从一些感人的事例里体会到诸多世人在急盼得救。下面将耳闻目睹的几个典型故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第一，得到台历他一再致谢。一天我在某小区的一栋楼下遇到一位正在锁车要进入门洞发广告的年轻女子，我递给她一本台历，告诉她相见是缘，得到是福，给你一本法轮大法真相台历，里边有大法真相，回去仔细看看，因为了解真相能明辨是非善恶，是生命得救的希望。他欣喜地接在手里，马上躬身行礼致谢。因为天色阴沉要下雨了，接下来我只简要地讲了大法真相，考虑到台历中有真相以及三退保平安的重要性，他很虔诚地听，并表示愿意退出协党的团队组织。当时他按捺不住的喜悦，兴奋地一再躬身行礼。当我给他起化名时，他更是激动不已，连说谢谢，声音都变掉了。最后临别时，他又一次弯大腰行大礼。 我知道是他在为自己了解真相、生命得救而欢欣而激动，因为生命本性那一面明白，他千百年来轮回转世中苦苦等待的就是今天这一刻。第二，我不怕，这是最好的。一天我刚来到汽车站，见到两个老年女子已经等候在此了。年岁稍大的有70多岁，身体很健壮，红光满面，见人爱说话，很热诚，一脸正气的样子。我们一见如故，攀谈起来。那个年轻点的女子面色灰白，眼神中透着狡黠与猜疑，表情上同时流露出鄙视与戒备的样子。见我俩唠嗑，冷冷地站在旁边，不时地斜视我几眼，那种气氛令人很尴尬。在这种不协调的氛围下，我头脑中打了一念，这个女人不可靠，先别讲真相了。我马上意识到这一念是旧势力邪恶生命打进脑中的干扰因素，阻止我讲真相救人，绝不听她的。我马上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我即刻调整了心态，端正了正念，把台历拿出两本同时递给他俩。那位年轻点的女士眼一斜，嘴一撇，气哼哼说了句我不要，扭脸转向一边。这位老大姐欣喜地接过台历说，这是法轮功的真相台历，是最好的，正是我要的，平时想找还找不到呢，我要，我不怕。说着忙装在兜子里，后仍然仔细地听我讲真相。谈话中我把基本真相讲给了她，她高兴地退出年轻时曾加入的邪党相关组织。第三，一个老太太截住我，向我要台历。今年主动向我要台历的人有好几个。那天我走在某小区楼群中的拐弯处，被一个老太太大声拦住，你站下。我惊愕地站住望着她，觉得面熟，想不起来她是谁。她说，你不认识我啦，我总碰见你，你年年给我大法台历或挂历，今年不给啦。我急忙把兜里仅剩的一本台历递给了她，她高兴极了，一把拽住我的手说，我就爱看台历上的字儿，那里面记载的故事可感人了，一年中我每天睡觉前都要看一阵，那些故事看多少遍也看不够，都装在我心里了，不看电视也得看它。你说为什么呢？看着看着身体可舒服了，腰啊腿呀哪儿也不疼了，一天的疲劳全没了，睡觉也踏实了。你说神奇不神奇？吃药都没有这个效果，那本挂历可是我的命根子，没有可不行，以后再有新挂历想着给我留一本。第四，邻居上门要台历。中午回家路过收购站时，一个牵狗的老太太坐在那里，见着我就急问，我正要见你，向你要台历呢。我一看是我家对面楼的一个80来岁孤独的老太太，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她总是牵着狗坐在她家楼下，喋喋地述说她的孤独、凄苦与无奈。我向她讲述过大法真相，讲述过修炼故事，她可爱听了，我每年都给她台历或挂历。现在她看见我高兴极了，急不可待地要挂历，我马上回家取来递到她手中，她立即把台历捂在胸口，脸上笑容绽成花似的，喃喃地说，这上面的小孩子们可好看了，看着他们我什么苦都没了，恍惚间好像我也回到了孩童时代，跟他们一起玩耍，有时像做梦似的看得真真切切的，把我自己都乐醒了，台历上的小孩子们就是我的伴儿了，我不孤独了。几年来发台历挂历上下楼层的这个楼那个楼的，远的近的邻居，只要肯要的，只要有机会出门能碰上的，我都主动给，毫无顾忌。事后好心的邻居告诉我说，不能认为是邻居没有提防，什么样的人都给，有两个人你再别给他，某某给扔了，某某背后使坏。我虽然没有惧怕，但是发送的方式上要为救度着想，要为大法资源的实用上着想，更要对自己的修炼负责。这样有的邻居上门来索要， 有的还给子女或亲属带药，我都借此机会给他们讲真相，传递大法的福音，让他们明辨善恶，对自己生命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恩师的启悟下，在发送中尽量做到理智、智慧、巧妙些，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与个别人制造的负面事端，尽可能不让一些愚迷的世人因此再犯罪，又达到安全、可靠、能多救人的效果。第五，要台历的人排成了长队。那天 A 同修找我，我去了他家，他今年75岁，弓着45度的腰，在外走路需自行车扶住。他与66岁的 B 同修组合一组，每周出去发送真相。 A 同修讲述了他们的做法，他们把搭配好包装好的台历、挂历等真相资料拿到众多繁华的菜市场，找一块空地，把这些资料摆在地上，同时放一个记名单的本子和笔，之后他们亮开嗓子讲真相，或唱大法弟子的歌曲或背法，很快引来诸多人看，以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这时 A 告诉大家，三退保平安，能够顺天意三退的，在本子上签上你的名字，小名、化名、真名都可以，签完领台历及大法真相资料。了解真相是生命得救的希望，由于人太多得排队，先签三退名字，再领真相资料。人们已经自觉地排成了长队， A 忙活着递本子签名发资料， B 同修正念清理周边的环境及空间场。一会儿功夫资料发没了，没得到的人仍排着不肯散去，还急得直嚷嚷。A 同修说，这些年他和 B 同修就是以这种方式发送资料的。他说，我的腰腿不行，不像你们立手立脚能走街串巷讲真相，只能以这种方式正念正行，全倚仗恩师的保护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你们千万别效仿我们。他说着递给了我记得满满两页三退名单，足有上百人。是啊，诸多世人都在急盼得救，几年来明慧为此推出了大法真相台历、挂历，为我们讲真相提供了方便条件，给世人了解真相、生命得救的机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闯过病业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慧。我身边有一些同修处于病业状态，牵扯了很多同修的经历。下面我举几个同修闯关病业关的例子，希望从中能得到启发。一，无愿中大肚子没了。一位女同修 A 的家族有肝病史，她的亲人有得这个病离世的，她也有肝腹水，肚子很大，行动不便。在这期间，他的公爹即使在别人家玩麻将，也要到他家上厕所，而且不是去他家厕所，专门到他家干净的房间如厕，哪干净去哪大小便。实际上公爹不捏不傻，精神完全正常。看到这些，他嘴上没说太难听的，但在心里头大骂公爹祸害人。他哥哥也是学大法的，他就找哥哥述说这个事，他哥说，这不是师父安排的最好的事吗？大便是啥呀？不是铺的上天的梯子吗？你把这关过好，这是师父给你安排的好事。回家后，他不再有怨言，三四次公爹弄脏了地之后，他就平静地收拾干净。没过几天，他发现他的大肚子没了，肝腹水好了，从此公爹再也没有来他家上厕所。二，向内找后丢掉了拐杖。有一老年同修 B， 70多岁，腿不好使，拄拐杖行走。他跟儿子一起过，住东西屋。他儿子是农民，自家的地租给他女儿种，他女儿种的地打出很多粮食，收成很好。他儿子看到姐姐收成好，就把地要了回来，自己种。没成想自己种收成却不好，没办法又把地租给了别人。
老年同修对儿子说：儿啊，你想多要租金就和你姐说，租给别人干啥？你俩是一个妈生的，这样做不掰生了吗？儿子一听就火了，说不用你管。当晚，儿子和儿媳在家包饺子，每次包饺子都到他住的房间包，他也能帮忙包。但这次儿子儿媳没有去他屋，也没用他包，到蒸好了饺子还不叫他吃，他知道蒸好了，就自己过去吃。可是到了儿子屋，儿子一家三口人没人给他让座，他拄着拐杖站在那儿，心里这个不好受啊，就流泪了。没有吃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他感到饿了，又来到儿子屋，发现桌子已收拾了，找不到饺子放哪儿了，他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屋。就这样一晚上饿着肚子，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他向内找自己哪里做错了，不应该管常人的事儿，儿子的地租不租给女儿的事不应该管。那一晚他完全找自己哪里做的不是，没有怨儿子和儿媳不让他吃饺子，他以前每次睡觉翻身都是用双手去搬那条病腿才能把身体翻过来，可那天晚上他发觉没用手搬腿，身体就翻过来了。第二天他不用拄拐杖能自如地下地走路了。第二天早晨，他儿媳端着热乎乎煮好的饺子送到他面前说：妈，昨天我看你流泪了，就没给你送饺子，怕你吃了闹毛病，今儿我起了个大早煮好饺子你吃吧。三，放下利益，丈夫病痊愈。女同修 C 在农村开了一个不小的卖店，有一天一个衣衫不整的男人走进卖店对他说：你借我的10000元钱给我吧。他问：我啥时候向你借的10000块钱呀？我开这么大的卖店，咋还要从你手上借钱呢？那个男人接着说：总之你欠了我10000元钱，你得给我。这时同修的丈夫进门了，听明白了，这不是讹钱吗？就要说道说道，要赶那人走。这时同修说：不就10000元钱吗？你说我欠你的，哪有偶然的事？那我就给你。于是进屋取了10000元钱给了那个人。他丈夫急了，说不能给，同修坚持给了对方。没过多长时间，她丈夫的病就好了。这时同修才突然明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不失不得的理，丈夫身上的病转化成这10000元钱的损失。她很后悔没有早明白，这会助长那人的不法行为。四，去掉恨后腿消肿。有一农村女同修地一年种地收成17000元，丈夫把10000元给了儿子，说给孙子上学用，留下7000元自己把着，不给同修一分。同修要买啥得向丈夫伸手要，而地是同修种的，丈夫还有病瘫痪在床。同修的兄弟姐妹看到同修过得很苦，给了他3000-4000元钱，这钱也被他丈夫抢过去了。同修对这些事一直耿耿于怀，恨她丈夫。不长时间，同修的腿就肿得不能穿裤子了，走路吃力。当地同修一个月有一次大组交流，这位同修讲了他自己的情况，有同修告诉他：你有恨心才招来了腿肿。他回家后善待他丈夫，没多长时间腿肿消了。五，腿上脓包消失前后。2014年7月24日早6-7点钟，我家被警察抄了家，当时我没在家。头天晚上10点多，有一同修因贴真相不甘交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我去到派出所给警察讲真相，躲过一劫。在这期间我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那段时间我真是百苦一起降，见红颜苦其心志。母亲因我被警察抄家，吓得住了2次医院。姐姐和弟弟对我冷言冷语。我在外地租房住了8个月，丈夫没去看过我，我非常恨他。在这期间，我做生意不仅没挣钱，还搭上了房租。最痛苦的是， 我的右小腿上长了一个大包，它外面是硬疮，里面是脓包，致使走路一瘸一拐。在这种情况下，一同修问我，你原先想参与营救一名在监狱的外地同修的事，当时家属没意愿就没做，现在他妻子也有病业了，听说是拉血，你还管不？当时我对同修说，我现在是自身难保，自己的问题还一大堆，哪还管得了别人的事啊。过后我仔细思量这件事，我之所以没有被绑架，就像同修说的，符合了星宇宙无私的标准，因为我参与营救的同修多数是我不认识的。在法上想明白后，决定无条件参与营救，我就这么一想，立即行动去找同修联系此事。第二天早上，我发现长了三天让我痛苦不堪的大包，不知啥时候一点痕迹也没留下，不见了。通过这样一些实例，我悟到病业关并不可怕，关键是要听师父的话，真正在修心上下功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扁鹊见蔡桓公想到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22日。记得在初中的时候学过一篇叫做扁鹊见蔡桓公的课文，内容不用详述，大家都知道。这两天我就想在修炼方面结合着这篇古文和同修们交流一下。那篇古文本身也是借扁鹊几次给蔡桓公看病的事情说明了一个道理，病是由浅入深的，治疗的力度也随之加强。然而当疾病的表现还没有在表面上显现出来之前，固执的蔡桓公就认为自己没有病，结果在疾病发作之后再找扁鹊已经找不到了，或者说扁鹊已经知道蔡桓公此时已经无法医治，而蔡桓公只好因为自己的固执而病死。作为修炼人，在出问题，无论是病业还是被非法抓捕或者经济等等方面出现干扰之前，都会有各种点化，都是在提醒这个修炼者某些方面需要注意，或者某些方面需要提高。此时如果不静下心来找找自己哪里有问题，还如蔡桓公一样坚信自己没有任何问题，那这类问题就会积累，最后酿成被旧势力干扰、被邪恶迫害的后果，给自己的修炼和救人带来损失。就我自己而言，这方面也感同身受。几年前我被迫害，在这之前出现多次点化，单位修房盖，一位很能伪装的领导被客户打了一顿，楼上暖气管子爆裂，看到别人明明状态不对却不向内找等等。当时自己就固执地认为自己应该舍命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以及同修们对待我的各种人心上，从而招来了磨难。事后反思自己在那个阶段的思想表现与蔡桓公的想法很类似，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错误想法，而不是换个角度站在法上去理性地看待问题。当扁鹊给蔡桓公诊病的时候，蔡桓公肯定觉得我的身体好坏我自己知道，就凭这一点而不相信扁鹊说的，从而贻误了治疗的时机。这是史书上的一则故事。从人中常理来看，当人有点能力的时候，就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意见，尤其对自己没看到没感受到的事物就更不容易相信，这差不多成了有点本事人的通病。作为修炼人，虽然都知道向内找，可是在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与自己想法相左的事情或想法时，往往第一念却是排斥的，不愿意接受和承认，这就是观念在起作用了。这样一来，往往看不到事情的真实情况，从而对事情造成误判。所以在任何时候，无论我们处于何种修炼状态，我们都要在法上不断地提升自己，多听别人的意见，多完善和修正自己原有的认识， 不断地从过去形成的各种观念与自我中走出来，这样才是对自己和众生负责。一点感悟与同修们交流。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